因为归纳式查经呢，就好像我们收集的所有材料，想要知道这段经文要讲什么啊，这个没有不好，特别是在一个小组里面，是很容易让弟兄姐妹能够参与的啊。那我等等会讲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啊，容易参与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的时候神的教导实际上要有一个有系统的、有主题的、有目标的啊，然后再。从上到下，啊，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混在一起，啊，就是说也用归纳式的方法，但是整个的思维的条理是从上到下，原因呢是在哪里呢？这种查经的方式不一定能够适应所有的查经，那我为什么在团契里面，我觉得一定要不是一定要太严重一点哈，最好用这种方法啊。那在我个人的领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有很多的途径，啊，那像今天早上，我就很 appreciate 杨东花了那么多功夫啊，来教我们这个传道书啊。那这种传道书，假如来这样，大家各讲各的话呢，大概一个小时讲不了多少，因为个人的看法可以48000里啊。那所以真正要学习到圣经很有系统的这种教导的话呢，最好是主日学这种形态，就是单面的教导的啊，这是一种学习圣经的方法啊。那小组查经呢，其实跟主日学区别蛮大的啊。那一般时候呢，我不能就说一竹竿打成所有的人哈，就是说一般时候在教会里面不大去区分这个。啊，就好像哦，查经就查经，通通一起查经啊。那因为在团契的查经的目的，不是在这个希腊文怎么讲，这个希伯来文怎么讲啊，这个历史有多少，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在那里啊。团契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学习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连在一起啊。所谓之团契啊，这个字啊。中文也翻得不好，英文翻得也不好，因为它的包含的意思远超过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其实它是包括我们在一起，有人把它翻成是伙伴啊，就是两个人一起合伙开公司的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讲的团契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啊。所以呢，在我的心目中，团契是应该让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套句国内的话啊，交心的啊，不是焦虑的交哈，把心交给人那个交哈啊，就是你能够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你能够信任到一个程度，你可以把我们的困难，甚至于自己觉得不是很好的事情哈，你都敢，而且觉得很 comfortable 啊，跟你的团契人来分享。所以团契是一个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有一个真的有肢体生活的这样一个里面啊。所以那个里面的查经呢，基本上是就是说在我们查考的经文的这个里面啊，我们找到这个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啊，教导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今天啊，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因为凭良心讲，这个我常常有时候来查经哈，这是我们的经验，这个不一定是圣经上教的哈，就是在哪里，就是说实际上弟兄姐妹，特别在今天21世纪在硅谷，他要花2小时要花在别的地方容易的很，对不对？在家里打打电玩大概1小时就不见了，但所以问题你要去选择人其实都蛮聪明的，他发现我来这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我里面得着了，或者是得到安慰，得到激励，或者说啊，突然间我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真正以前沈牧师很喜欢用这个比喻哈，中国人用吃大概很容易了解，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这个餐馆这个地方去吃饭，有的一家挤得半死在外面排队，另外一家门可罗雀，都是餐馆，你去问问看，很简单，那家菜好吃，所以挤得一大堆啊。那所以基本上来的教会弟兄姐妹其实都很忙的，如果我们在他们来的已经很不容易挤出这个时间来到我们中间，叫他回去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的话，你请问假如你是他，你下次来不来，就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啊。所以在团契里的查经呢，一定要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啊，也让神话真的是活的 啊，真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而且当我们按照神的教导、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发现哎，神的话可以兑现的。所以这个我刚刚一直讲了好几次，就是人都蛮聪明的。当他尝到主恩的滋味，他看见我真的遵照神的话做的时候，神真的他的应许绝对不落我空的。所以他下次你不要打电话，他也来的。啊，你不要打电话也来的。啊，所以带茶巾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可以把人家带到下次，下次不来了，也可以带的就说，哎，什么时候我们下次来茶巾。啊，他会 looking forward to， 他会期盼啊，要来到这个茶巾的这个场合啊，所以我们是比较强调，就是说要带茶巾的人一定要好好准备啊，不能临时哦，今天我忘了啊，这种其实在主的面前实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是要好好准备的啊。那本来我想刚刚在等人的时候讲一件事情哈，其实要真正带好茶巾呢，照规矩讲的话，应该先上如何读圣经啊。那这个呢，假如你愿意上网去补一补的话呢，我以前在这里很快的教过一段怎么样读圣经啊，那你可以上网去查，假如你觉得还值得看一下的话。不然的话呢，我这个第二季我会教如何读圣经啊，因为你要懂得怎么样带查经的话，你第一步你先要自己在圣经上你有得着，对不对？我肚子里没有的东西我怎么能卖，对，你卖出来人家三两句英文你就知道你不是你自己的啊。所以读圣经是第一步。那所以因为现在这个当务之急呢，就先暂时跳到这一步啊。所以我就想你可以去看一看，以前这个在网站上应该有啊，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到第二季我会再来教一次啊，再来讲一次。好，那所以呢，在这个仔细的这个怎么读经，我在这一堂课里我就不会多讲啊，那只是提示一下啊。我再三提示你，你们今天来上课，人都上了贼船了啊，因为是要花功夫的，真的是要花功夫的，比你平常就是去看看参考书，拿来这个一节一节这样查，要花很多功夫的。啊，所以下次你不来我不会介意啊，就是我先要把事实要告诉你啊，是比你平常那样查经才更累的啊。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这样准备后以后，你那段经文对你的印象很深的，因为你好好想过啊，好好想过。好，那这是一个开场白哈。那这里呢，用这种小组查经的方式呢，其实最大的目的是要让人家来参与。因为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来读圣经的话，它里面得到的东西远比你一个人讲要多啊。这个都有，这个我所有的资料我都是 open 的啊，所以你们要的话我可以交给杨东啊，我都是 open 的。那这个发给你们讲义里面也有哈，这个好像没有过啊。这两个大目的，一个是人家人人来参与。啊，人人参与啊。那怎么实行的时候呢，我会 touch 这个啊，如何让每个人都来参与啊。因为在一个团契里面查经最怕的就是有一个 authority， 一有什么问题都他包了打了，那别人反正我也不必问啊。那问题呢，兴趣怎么样也没了啊。所以呢，基本上要让每个人参与。第二个呢，因为彼此参与，然后彼此的勉励啊，这个目的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啊，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以后，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话啊。我们一贯的信念，基督教的教导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套仪式，基督教的教导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你生命你不改变的话，这个信和不信自然就分出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最强调的。好，这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有不同的团契啊，我这个资料是在法国那个华侨教会用的哈，因为他们有很多个团契啊，很多个团契，我就给他们一个简短的介绍。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恩信教会其实也有不同的团契啊，所以来带查经，其实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你团契里面的这个我都有。都可以给你们的啊，都可以给你们的啊。 带团契的话呢，你一定要知道你团契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一个做传道人的，或者来代理教会查经的、传讲神话的人，就像圣经里讲的，你要按时分粮。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对象，你那个只是满足你自己的一个 curiosity， 或者满足一下自己，我知道的很多等等，其实你对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第一步你要了解。所以呢，就其实我们选什么经文来查，是跟这个很有关系的。所以假如一些慕道的多、出信的多的时候，不要去查启示录啦，我以前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去查什么以赛亚书啦，查了一年多还没查完啊，那个都不适合这种小组查经的这种材料啊。所以我这里给了一些建议，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福音书是最合适的啊，使徒行传。
如果说比如说哈，就我们上次那个姐妹读经会哈，那其实大家都还就比较久嘛，比如说就来了一个可能就是刚刚才就是可能刚出现或者遇到的，
是
那我们这讲的时候
对，那这个是到我第二个题目啊，就怎么实际上去带这个呢，就是让要带的人也怎么样去选，怎么样去选，因为他来你不必经过他同意选嘛，对不对啊？所以有那样子的话，我们后面会照顾到，就是说有的人信主多年，有的人信主不久啊，这个正在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带进来，啊，就可以带进来。好，那这个这里我就不细讲了哈，今天时间是大概是不够。那信主多年的呢，就要在因为书信里面真正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经文，基本上都在书信里面，基本上都在书信里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教会啊。在福音书里面提过教会，他提过一次啊，真正讲的教会其实都是在书信里面啊。所以对一个信主多年的，我们要让他知道基督徒生活应该怎么样生活，教会应该是什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活出这个肢体的生活，那都是在书信里面啊。我这里突然加了这个哈，其实福音书啊也是最容易也是最难的所以你要好好下功夫去查福音书，有的很多地方非常难的啊。所以资深的基督徒也是很好的挑战啊，也是很好的挑战啊。那个时候呢，假如有人愿意好好查启示录可以查啊，那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等等，好啊，智慧书这种都是要比较所以像杨东教的这个，我是不赞成在团契里查的啊，就是好好教导可以。那假如真的很多是多年基督徒 ，that's different story 啊。那代理的人呢，要准备自己的啊。很多人啊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可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我就可以来教会里服侍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哪一件呢？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你要放上足够的时间啊。我本来在同工会我想分享一段经文，叫你们回去可以看哈，在马可福音，主耶稣呢要治好这个彼得的妈妈以后，然后合成的人怎么样都来了，对不对？哇，那个假如今天的话，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乐不可支哈。哎，你再看下去很奇怪，主耶稣不见了。你还记得马可福音大概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啊，主耶稣不见了。所以这些门徒要急得半死去找他啊，他说你看那边有那么多的事工要做，怎么你人不见了？主耶稣去干嘛？去祷告。而且下山以后讲得更妙，他说我来不只是待在这个地方，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服侍神的人不是看，当然这个客观的一些这个印证是需要看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看神要你干嘛，看神要你干嘛啊。那所以主耶稣你看见没有，每次有重要决定之前他在干嘛？都去祷告，选十二个门徒先去祷告啊，开始工作去祷告啊，上这个十字架之前祷告，都从这开始。而且你会发现 你祷告以后再来服侍，跟没有祷告来服侍，结果完全不一样。有人可以讲的口若悬河，听完以后当时很开心，回去以后哎，讲了什么没有impact。祷告过的人所服侍的，讲的可能结结巴巴，哎，人听的就扎心。其实在主里服侍最重要的是看你服侍之后对人有没有影响，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不是人多，所以今天艾比才说，哦，今天好像有50多个，我说我不算数，我不算人数的，因为基本上你要来聚会是看我们聚完会以后对我心里有没有感动，对我生命上生活上有没有改变，那是神要的，这也是一个为神做出口的人应该强调要注意的，不是 popularity， 这个事情会过去的。那个真正心理改变、人心被改变、生命被改变的，这个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要分清楚哪个更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既然你要来查经呢，圣经一定要熟悉一点，那我这里呢就放宽一点，那什么叫熟读圣经？那比起以前那些老牧师，我觉得我根本不熟啊。老牧师他能够背出来经文，而且可以告诉你哪一页。我不会，我要借助 iPhone 才能找到 exact 的经文在哪里哈。那主要的就是说，你整个圣经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啊。那假如我们还没有，不要紧张，慢慢来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很会带查经的啊，所以只要留意这一点，就是说我要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好好读。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也是神牧师教我们的，蛮管用的。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对，就是读啊。他告诉我们，我把他告诉我们打了对折，他要叫我们念十遍。我现在打个对折，念五遍。你会发现，你念到第五遍的时候，跟你念第一遍那段经文呢不一样了。你不信回去试试看，因为第一遍念过去的时候很多怎么样都过去，你根本都没有想到，也好像以前不存在的样子。你读了很多遍以后，这些经文就慢慢在你里面，你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假如你来不及把圣经读一遍的话，你要查的那段经文呢至少念五遍。这个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其实最宝贵的经文的教导哈，就是真的神透过你读经，圣灵来感动你，你的第一手的这个感动实际上是最 powerful， 最 powerful， 因为它是你从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这个 Google 上来的，是从里面来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蛮重要的。那说好，那我只要这样读读就好了哈。那当然了，这我教这个怎么读懂圣经里面也讲到，有的东西是有背景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杨东讲这个丢石头是正面还是对石头是正面啊？你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没有来主日学的 ，you miss something 啊，你就不懂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就说我们的的确确。是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释经的训练啊。那我们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时间预备的话呢，我们就这个骑驴看样本走着瞧啊，我们就你碰到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那其实最重要的很简单的几个地方你留一下呢，就是你要懂得什么是文体，什么是上下文等等啊。那假如你们愿意啊，我倒是愿意花时间。假如你要带查经，你愿意跟你 go through 这预查的话，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愿意帮你忙啊。所以这个呢是要花时间的。最后呢才去看参考资料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先入为主，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假如你看完这个只看了一遍，只看了一遍，马上就去看参考资料，所以你脑子里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怎么样？参考资料上不是你的啊。所以参考资料的好处在哪里呢？有时候神感动我们，哎，的的确确是非常好的亮光，有时候这个亮光也有点歪的，因为我们的 背景的影响，所以那个量光并不是真正的。哎，你去看着别的参考资料就可以来校正，就说哎，看看别人是不是也有这样同样的看法啊，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意啊。所以这是要准备的，这是按照重要性列的啊，记得啊，这是按照重要性列的。所以你下次要带查经，第一件事要干嘛？对啊，第一件事要祷告。对啊，你会发现你祷告跟不祷告差很远。好了，那现在啊，这个归纳式查经，你们以前一定有听过，有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的？什么叫归纳式查经？都听过？啊，没听过啊？啊，这是一个归纳法啊，归纳法。它的用这归纳法的好处在哪里呢？它是由外到里，由浅到深，而且呢，刚刚你这个 Terry 问到，万一我们查经，他突然间来一个新朋友，他什么叫圣经他也不知道的，等等等等哈，哎，这个方法呢，也让他也能够参与，啊，什么叫观察呢？基本来查经都会认字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到底讲了什么？最简单的是，对啊，到底里面讲了有哪些人啦，讲了什么事啦，又这个在什么地方啦，时间啦，等等等，这他会不会答？一定会回答。那这个呢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思想集中到这个经文里面啊，从最简单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的啊，你就可以哦知道哦，原来这里讲的不是张飞，这边是讲耶稣，所以你知道哦，这段是在讲耶稣的事情啊，你就会让我们集中在那个上面啊。所以观察是第一步，就是我就好像比喻我们在建造一个房子，你要建造一个房子之前呢，你先要去把砖找来，窗子找来，木材找来，啊，这是让我们继续了解这段经文的一些材料，啊，从观察里面你可以找到。那找到材料以后呢，要懂得怎么样来解释，因为圣经不是没意义的，啊，它在圣经上记载这一段呢，一定有它的意义、目的在那里。所以中间有些东西你要懂得是怎么样去解释。好，那这个好，那解释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就有点像你把这些材料呢把它连接起来这要建这堵墙你就把这些砖头就一块叠在一块上面这就建筑一堵墙所以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这些东西，哎，它怎么连起来的怎么连起来的那最后呢是在归纳式或者小组查经里面是最强调的最强调的，就是呢这些我玩的都很好，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明白这段经文以后，其实应该下一步应该要问的就是说，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记得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教讲道学的Hayden 他我是多少年以前，十几年以前听得到，我今天还记得他在讲什么我很佩服这个。基本上像今天这个孙牧师在问我，去年在这里讲到就是传福音有谁知道，下面鸦雀无声我不敢问这种问题的，因为知道记得人实在不多但是那位Hayden 他讲的道我到今天还记得他就讲我们要教导神的话，他说第一个，他说你要先起一把火起一把火怎么样，人老远看看，哎，这一把火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要让他有兴趣 arouse their 这个 curiosity 让他觉得好奇想要来，你知道来到礼拜天专心想听到的人多不多有可能不是多数有可能不是多数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让你 引起你的兴趣啊，让你愿意来想啊，发现啊，然后你才讲里面的这个的东西，让他觉得哎很值得听。他讲的最后我觉得很好，其实也是我们带领查经的时候呢，也希望做到一步，就是怎么样，他听完这个道啊，起先是好奇来了，然后他听完你知道说，哎 ，I have something to bring home。啊，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发现有些什么东西对我很有帮助，我可以带回家，可以带回家，这才是让我们这一段经文神要讲的话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而且是变成 practical， 可以实用的，可以实用的，啊，那所以在这个查经的这个下第二一共有四次这样子的课哈，那一次是教，一次是大家来操练的，啊，所以今天有 homework 要做的，啊，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来可以随便叫哪个人上来，你来讲，你下次不来还可以哈，
都不来，
后来我自己来了，所以就说最后一定要。一定要运用啊！所以我们在安排我们怎么样来查经的时候呢，这三样都要用到，这三样都要用到啊！那盼望就说我们所有在教导弟兄姐妹圣经的时候，人不单单只是觉得是个道理啊，乃是一个我们生活上直接可以用的。好，那现在呢就讲就说今天讲完以后呢，你们就要习题，就要回去做的啊。那这就是呢，跟归纳式的查经呢稍微有一点不同，就加进去的啊。基本上呢，圣经啊，基本上圣经都有有主题的，因为圣经不是随便乱信之所至随便乱讲的啊，它一定有主题的。啊，那这里我先要提醒啊。在同一段经文里面，请问是不是只有一个主题？不一定啊。但是呢，你带长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说哦，有这个主题，也有那个主题，那人家还没有上一头的婚呢啊。所以你要抓住一个主题啊。下次再查经，你觉得另外一个主题啊，你可以用的话，也可以查的。圣经其实就这点妙，我就记得很多牧者，包括以前的沈牧师啊，他同样一段经文讲了好几次道，都不一样的啊，他不是乱讲哈，就是同样一段里面，他可以看见不同的主题在里面啊，他可以按照那个主题我们来讲解这段经文啊。但是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要主题啊？
没主题不就是乱讲了吗？
对了啊，对对对，这个当老师的一针见血啊，是真的啊。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查完经以后回去不知道今天查了什么，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你们没有的话是 you are really lucky person。 真的有时候查完一张说我们查了什么东西啊，希望我们听完道不要有这个印象哈，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应该有个主题的啊。那所以呢，主题非常重要，所以可能不止一个，但是呢，你一定要找到你感动的那个主题来 develop 啊。所以呢，在准备的时候呢，我的习惯是一定手头有一些这个草稿纸。啊，草稿纸，你读这些经文读了很多遍，读了很多遍以后呢，啊，回来呢，你就一下子有这个感动，一下那个感动，不要怕，就写在纸头上，就草稿纸就写在上面，啊，之后我们再去整理，啊，因为有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真的会特别来感动，让你看到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看过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就把它写下来，就把它写下来。那这个主题呢，难不难找呢？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啊，因为呢，这个主题啊，你常在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呢，不见得马上能够抓得很稳的，啊，所以不要气馁，啊，不要气馁，你不可能一下子没有抓得很稳，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主题发现不大妙呢？啊，就会发现这个主题名字也很好听，也很响亮。但是其他的经文好像跟那个你的主题不太相关，哦，就是找不到它支持点， 啊，那显然你那个主题可能找的不对啊。所以呢，主题寻什么方向找呢？其实才上下文里面你才能可以找到啊。啊，就像今天这个，你看我上主持人很用心听的哈，啊，那个你就讲到那个字是谁有能够比我啊更好呢？还是因为他让我们才能够享受啊？那个就是啊，从上下文你可以下这个决定，为什么我要这个字翻译成神可能更好。啊，所以上下文实际上读圣经呢，你不要担心你读不懂啊，这个基本上上下文是最 powerful 的一个 tool， 这个工具，因为神讲话不会乱讲，像红魔啊不会乱讲的啊，所以他一定有个条理下来，所以你循着这个条理啊，你比较容易找到，哎，这段他到底要讲什么啊，所以你的上下文可以找啊，然后呢还可以作弊。因为现在我们的和合本是这个圣经呢，常常前面有个标题，对不对？这个标题我很郑重的介绍的是做参考用，有的标题也不完全对，啊，我想你们都知道圣经的分段呢，分章呢，其实都是后来的人分的了，啊，都原来都没有的啊，所以那个标题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提示。
这个问题啊，那个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标题是当初翻译圣经的前，还是后来？比如说这个圣经的版本，它来分段的吗？
这个标准答案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这是后来人。
那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跟不同版本圣经有时候标准
不一样的？对对对，所以我说做参考用。我们自己看了以后，我们自己在里面的感动，我比较倾向哪一个，或者两个你都不喜欢，你可以写你的标题，这就是主题啊。所以你可以借着已经有的给你一个建议啊，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啊，那或者呢你去看参考资料，假如你实在上下文看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啊，然后呢这个圣经标记你觉得也不妥当啊，你也可以去看一些其他参考材料啊，这个次序不要搞乱啊，次序说你自己先要去看，然后呢找参考资料来帮助你。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有时候想了半天真的想不出来，或想了自以为觉得还不错了，就发现奇怪，这个斗不起来，那只有忍痛割爱，就把它丢掉了，所以我很建议就是说你在准备的时候就放几张草稿纸，大概五六张大概只剩下一张可以用，其他的就是好像用不上的。所以没关系，这是个操练，就是你去把你的给你的感动，你的 thoughts， 你就写下来啊。好，
总是有差距，
写
参考资料也不同
哎。啊，当然嘛。
查反了你很危险啊！我觉得。
不危险的，我们常常会很担心哈，但是我这人大概比较胆大啊，因为我相信我们里面有神，因为假如那个。真的讲错的话，你里面会不安的，你不会阿门，你不会阿门的啊。那有的呢是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呢，就像
我指的是看
法，哎，因为看法不同，那是可以的啊。这个每个人有，即使像今天的经文，在这一个神学家的中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哎，所以那是 fine。
我是觉得如果有这样研究。暂时就不
要依靠这些东西，
不是依靠啊，做参考。
是是是。
那这个，假如我们排下来要查这段经文，你不能逃了，对不对？对，既然讲到这个，我就插进来哈。我们现在很习惯的，就是查这本书，今天是查第一章，明天是查第二章啊。那这个第一章来了个56节，然后这个大家就拼命赶，对吧？赶完最后还是不知道这一章在讲什么啊。我的个人的偏向是这样，假如是因为为了要在一年里面或者三个月里面把这本书查完啊，那不妨你在这一段里面你自己找到哪一块最扎你的心，只好好查那一段。因为你一乱了以后，大家走了完以后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啊，其他你可以提的，哎，这一章里面讲的这些，但是我们今天第二堂课就是要教你怎么样来带，啊，怎么样来带。所以你可以说，我这一章是讲了这些东西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只查这段，啊，所以也不忽略到我们要 cover 这一章，但是呢，我们注意力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因为这样你才有 focus， 你才有重心。然后好好来查，好好来分享，好好来应用。最好的希望是这个最后把这个应用能够带回家，带回家成为我们这一个礼拜里面可以来引导我们的经文。所以参考书这个名字很好，就是参考用。真正做抉择的还是你自己，还是你自己。那我先跳了讲一点，不过下次一定会讲哈。其实带茶经里面千万记得要避免那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和这个 controversial， 这个中文应该翻成有争议性的，千万不要去，千万不要跳进去啊。怎么预备呢？我会告诉你下第二堂课叫做我告诉你怎么样避免这种陷阱啊。连保罗都叫提摩太这种争议性的题目在教会里不要提，因为大家得不到好处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浪费时间。好，很重要的呢啊，因为有主题，所以你一定要有花时间准备开场白，因为开场白蛮重要的啊。我记得以前我这个这个物理学会开会的时候，那些世界顶级的这些物理学家，他去要演讲的时候，你知道他花最多时间在准备什么？开场的笑话，因为老美很喜欢讲笑话啊。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就开始演讲之前要讲什么笑话，所以开场白蛮重要的呀。因为开场白呢，就好像那个黑人那个牧师讲的，就说：“哎，你升起一团火，他老远看见，哇，蛮有趣的，他想要来看这个火到底怎么来的啊。”开场白其实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而且呢。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你今天要查的这个主题啊，所以开场白蛮重要的。等到第三堂课，我会来教怎么来准备带茶经里面会讲到啊，怎么准备开场白啊。好，那我这里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啊？要就主要的就要先要找主题啊。那我也给你个预先的警告，就是说这个主题不一定马上就找到啊，你可能要。琢磨一下子才找到啊，有没有问题？哎，我还蛮快的。好，那我刚刚讲了这个，有时候自己蛮得意的一个主题，后来忍痛牺牲的就是怎么样，找不到分题。什么叫分题呢？就是这主题底下要来支持你这个主题要讲的东西，就你发现你这是个光杆元帅，你这个主题是很好听，但下面都没有一句话是讲你主题的事情的啊。那所以其实分题是蛮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主题底下，你能就好像一个有个骨架，你要有肉，对不对？因为骨架里面要有肉，这些分题其实就好像这些肉啊，就是能够支撑到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啊，它就更多的来解释。或者更多的来了解这个主题的内涵是什么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啊，或者它的 implication， 它的那个能够中文现在来implication 不完全是应用，给我们的影响啊是什么啊，所以分题其实都在那个里面啊，所以懂得在那段经文里面你找到分题的话，你那个查经的时候你的内容就很丰富。因为主题是骨架，分体是肉啊，单单一个骨架，骨架长得是不错，但是没有肉是看起来还是怪怪的啊，所以啊，在准备主题之后，你要在经文里面找到和主题一致的其他的一些论述也好、论点也好、应用也好啊，这个要找到。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主题能够内容更丰富啊，不然就是个光杆司令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内容的 啊，所以在准备茶经里面其实这个是要花不少时间的，啊，不少时间就是要找到主题，然后找到分题能够支持你主题。所以虽然我这样说主题跟分题这样哈是前后次序哈，实际上你在准备的时候，所以我刚刚说我的习惯是一定用好几张草稿纸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到有些重有些很好的这个论点或者是重要的信息，你就写在纸头上啊，然后完了之后你回来整理，哎，看看写的这所有东西里面，哎，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就是主题，其他跟那共同点有关的这些不同面就是。所以准备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哦，我现在只找主题然后 不看分题，其实 是一起的，啊，就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在你读的看的读参考书里面给你很多的感动或者很多的提示，通通把它写下来。
你有没有可能给我一个例子？
哦，等等会有例子，啊，你要先讲例子了，我现在不发给你，啊，因为怎么一发给你就看不听了，讲够了我刚刚讲了是有啊，
所以你准备的时候，你这个就是 focus
一个
主题，
对，
你
只选，
所以你这个分题也是
为了那一个啊，那当然，
那么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往往就好不容易查了这一章，他好多好多事都想提出来，
对对对，
你这个怎么取舍？
就是查经啊，我带了几次哈，我带的不是很好的，但是这里面我有一个想法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主题在这里了以后啊，它是有好多历史事实在支持的，
是
啊，那么这样呢，就是有时候啊，有可能呢，这个分题啊，过于多了以后啊，你比如领了这个。团体里面的人念念这一段，再念那一段，再念那一段，结果呢？哎，
念完以后，下一句时间到了，
你要念哪一段？
好，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分题跟主题
要配合的，
要这个关系要处理
好。对对对，好，
东嘴子西棒子那种讲法。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其实是第二堂要讲的怎么带啊。那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你不要把那个经文搞得太多。
是的，
太多的里面，我可以保证你超过一个主题，我可以保证你。
保证把人家的思想搞乱。
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说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可以很清晰的把一个这个圣经的教导的理念呢带出来。
那个，因为上次我有在那个神学上那个史蒂学的，他就说，就差不多就选那个经文，不要写个报告。20节左右，他讲就是20节左右，超过了就会分散，
对，
少了又讲不出个。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拿捏，哎，所以我刚刚说不要去查整章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一段，这个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题目在里面的，所以假如你分题找出30个的话，那可能你的范围已经太广。基本上分题不会那么多，你一段经文打个10来节的话啊，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分题。
或者我是觉得，因为我上次在姐妹会里面帮你查那个民数记的一段，那我觉得不还不错，他就把那个最重要的就提了，下面就说是那些就怎么走
搭那个。是。那这个呢，我要再三强调，这实际上也是操练以后的结果，啊，刚开始可能就比较挣扎，啊，你做久了以后，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取舍，写文章也要取舍啊，所以中国人才会讲要割爱嘛，你没听过这个词，啊，那句简直是好的不得了，但是接不上我这篇文章，所以只有割爱。所以才叫割爱，对不对？所以你不论是在讲道也好，带茶经也好，去演讲也好，要懂得梳理什么地方我要丢，什么地方我要 要增加。
那我还有问题啊，比如说我有一次是查经嘛，就查到那个讲一大堆那个献祭的线条，那个规则，那个就很长嘛。那像这种话，也就可能就不限二十节，就是必须把那一段或者是怎么样，自要分段。
好。那这个你既然问这个我就岔开来了啊，这个时间不够就找他麻烦啊。好，那是因为旧约呢，因为它有很多背景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弄得太大啊。所以有几种不同的 approach 啊。那这个带查经其实有时候技巧哈、啊，就比如说你要培养一个接班人啊，可以来带查经。其实像比如说他你这个献祭其实归类的。它那一类的献祭有共同点的，哎，你就可以找你这个 lieutenant 呢，你回去好好把这段查好，做个 report。所以那时候啊、哦，这段啊、哦、很复杂，但是某某姐妹或者某某弟兄啊他查考过了，给我们做一个简报，简报是五分钟的简报，就把这个来龙去脉五分钟就讲完了。呀，那你叫大家讨论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何从讨论起？对不对啊？所以这就要灵活运用，特别旧约，假如有很多背景的东西，啊，或者你那一段经文很不幸碰到有那些有真心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准备也好，或者找一个人准备，啊，那就免去大家在这争来争去，啊，争来争去，因为本来就争了这么多几世纪下来都还没了结的东西，这个查经怎么可能解决嘛？啊，所以这些实际运用的时候的一些技巧。啊，那个第二堂主要是怎么样在当时你带要注意什么问题。好，还有没有别的？啊，所以选的经文基本上就是在因为我是适合的现在恩信教会平常查经的习惯啊，所以在 assign 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你找一小段来好好查，啊，就不要扩散的所有的都查。
那我再查一句，就是说，比如说这一章啊，像《使徒行传》18章里面讲的，对，那主要就是逼迫，包括他们在关起来，其他的就是一带而过，
啊，对对对，
也是一章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所以你要知道你的 purpose 是什么，是讲到逼迫呢，还是神的大能呢，还是在神的喜乐呢？你要去找嘛。
对对对，
我找了这个，其他那个狱卒，他去家里信主，我更不必提嘛，对不对？那个死狱有什么给人家赚钱的，那我就不提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带过去就好啊，所以带的人很重要啊。我稍微再插进来讲，其实带的人呢是幕后主持人，带的最好的人他基本上不大讲话，
啊，
但是大家都是被他牵着鼻子跑的。啊，他要你去讲什么，那些人主动的去讲这些的。我说他自己在幕后可能不能讲什么的，啊，那当然，这个野马脱了缰绳，他是要懂得怎么把它抓回来的啊。那这个就是第二块，就是实际上怎么带查经，我会讲这些。啊，还有
在查经里面，你可以有一个上的问题。
我刚刚已经讲了，可以啊，但是你在当时查的时候不可以，
不可以，
啊，不可以。
那次
就那个主题，
所以
那个。哎，再查得清楚，千万记得啊！我这个人是 purpose driven 啊，就是这个查经的目的，你先要搞清楚啊。这里不是在小，这在这个团契或者小组里查经的目的，不是在做学问啊，是让神的话能够对我们生活有影响啊。所以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查的这段经文能够让我明白之后我怎么样能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这是主题啊。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可能有超过一个的主题，但是你一定要选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查经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祷告。神会告诉你这一次查经应该查哪一个。
比如说像昨天查经其实是讲到信心嘛，希伯来文，那结果是我自己就岔开了题，我说到神的拣选，我觉得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带碰到我这种麻烦的人，就是
我有办法，
然后就岔开主题。
Yeah.
如果说你就说好，比如说带查经，就因为要把它要脱缰的野马，
我可以现在就 stop you 哈，下次我会讲，下次我会讲。 啊，这个很重要，你要懂得怎么 manage。就是在这个茶经的这个场合里面哈、有岔出去的，有讲话不停的，这个有人打死不开口的都有，都有，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懂得怎么样让这个滔滔不绝的人，这个趁他喘气的时候赶快找别人讲，我不要笑，是真的。是真的，像你插去的话，可以反正你已经提了，我就这样讲哈。像插出主题的哈，我们就可以很礼貌的。哎呀 ，Terry， 你刚刚问的问题真的很好，今天没有时间啊，我们可不可以会后我们再谈，或者我们下次哎，对对，就一两句话就拨开了，因为你不控制会长了，这乱七八糟，你不知道今天要干嘛，千万记得。这个时候我们来查经的目的是干嘛？我这个人做事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我 What's my goal？ 我这是要干嘛？要搞清楚。然后你我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做法，都是要让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啊，这样子好。好，好，这个啊，所以主题跟分题呢，基本上你一起来预备哈。千万记得哈，要懂得隔岸。虽然有两个主题或者三个主题，你只能挑其中一个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查啊，因为这个再三记得，在团契里查经目的是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不是在这里教导圣经啊，但是根据是圣经，所以千万不要拉出一大堆背景啊什么，拉出一大堆除非你必须要那这个先给你们暗示，其中有个习题是需要懂得一点背景的哈啊，那这个背景呢，就是说假如有需要，那你可以很简要的讲啊，不然的话千万不要拉进来，因为对弟兄姐妹一点兴趣都没有。好，那小组查经的方式呢，跟一般像我现在讲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组查经的方式呢，基本上是诱导弟兄姐妹参与啊。你怎么样诱导弟兄姐妹参与呢？透过问问题啊，透过问问题。所以准备小组查经呢，你前面要做了一大堆你的预备工作啊，做完之后呢，你要还要预备一些问题。怎么样来诱导弟兄姐妹能够让他们找到你要让他们找到的，所以我刚刚讲是个幕后主持人啊，所以你其实上要诱导弟兄姐妹呢，他自己能够找到。你知道这个常常用这种代查经的很多信主没有很久的人啊，或者平常不大读圣经的人呢，他有时候会很兴奋的，你知道兴奋在哪里呢？发现我在圣经里我可以找到东西。你不觉得常常弟兄姐妹，哎呀，圣经读不懂的这个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很多啊？是不是很多嘛？对不对？哎，但是发现哎，我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哦，圣经原来是这样讲的啊，这是怎么来呢？就是靠着问问题，诱导参加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他自己找到啊，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是
是那个这个
小组的主，
小组的主啊，要只有你发现了，
我
也发现了，别早告诉我的。
自己和自己 H 的区别，今天讲话
这南方人根本分不出来的，主啊这都一样的。好，是应该什么主？是应该有 H 的吗？
就是主
资，主是没有 H 的。好，是知，不是知。
对。
好，然后呢，问问题的次序啊，这个是你的目的。就你准备问题的时候，你的目的是要诱导他们来找到主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不能一开始说你怎么应用啊？你要怎么爱主？那吓死了，他根本里面讲什么还搞不清楚，你叫他怎么爱主法，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你要从什么开始啊？观察。啊，观察有个好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啊，假如从来不讲话那个人呢，你可以问他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提到的人名哪几个， 他只要认得字的话，他你可以找到嘛，对不对？啊，所以从那个开始，啊，那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人，哎，他下面说这个人干了什么事啊，啊，他就可以找到事，然后呢，引到解释，哎，奇怪啊，他这个情况底下为什么做这个事？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是解释了。这是这开始问的这些观察性的问题，基本上都是 who、where、when 啊，why 已经开始问问题了啊，所以那个就是他可以找到的。那你问他为什么，他不见得知道啊。他显然那个经文里他要稍微了解一点，他才能够回答，哎，为什么啊？问为什么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最后的应用，因为怎么样呢？人不是傻瓜，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像保罗跟希拉，啊，按平常人讲已经埋怨一大堆了，哎，居然可以唱诗 ，why？ 是不是啊？这 why 就可以再继续往下发展，就可以到怎么样应用？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倒霉的时候啊？有没有被人家冤枉的时候啊？我们的反应呢？就是语言，就是语言啊，明白吗？啊，所以这些都是前面铺垫啊，让神的话告诉我们，给我们原则也好，给我们榜样也好，目的是在应用。我们怎么样将圣经里面的榜样、圣经里面的教导，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是啊，这个小组查经的目的啊。那当然问问题不能一下就很难了啊。这个我第二堂课我会讲，啊，这个问问题的技巧，啊，问问题的技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由浅入深，啊，由近到远，啊，这样他可以找到。那跟开场白一样重要的是结尾，是结尾，因为结尾是一个把你前面花了很多功夫讨论思想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用，把它 wrap up。 wrap up 目的是怎么样？哎，印象深啊，然后呢甚至于可以给弟兄姐妹挑战。我们大家都活在这世界上，很容易被人家冤枉，或者被人家欺负的，啊，哪个人在大公司做事不被人家欺负过？有没有？一定有被人家欺负过的，我跟你讲，啊，这个里面很多不平的，啊，哎，你就看看这里面，哎呀，保罗他没有抱怨了，就像今天讲到里面，保罗没有抱怨了，啊，那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也许我们今天遇见的难处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保罗他真的很亲近神？我们因为神与他同在，就是肉体上的痛苦不成为他的拦阻，让他不去赞美神。那我们怎么在生活里面学习？我们也被人家欺负啊，但是呢，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样让神与我们同在呢？我这是抛砖引玉了哈。所以你真的在神面前祷告以后，这些问题啪啪啪啪啪都会跑出来的，啊，是从心里面的跑出来的。其实你心神感动你心里跑出那些问题，或者是让你有的决心哈，弟兄姐妹中也会有的，所以就盼望透过这个结尾，让大家都有，啊，然后让最后他就祷告，啊，让神的感动留在我们心里，啊，让我们能够带回家，让我们带回家之后，在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靠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整个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参与来明白圣经，啊，明白圣经之后呢，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应用圣经，啊，因为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碰到很多难处，但是也很感谢神，就是因为碰到难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当神真的在我们身上施行他的拯救恩慈等等的时候，你领受到以后，你的看法什么都改变了，啊，那下次问你要不要查经，他来不来？应该会来，因为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得到帮助，啊，他真的愿意来，啊，所以教会没有别的，就是要让神在我们中间 施行他的工作。当神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很可惜的，基督徒常常枉费了神的大能。我们有这么宝贝的神，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支取。所以透过查经，透过祷告，让弟兄姐妹都能经历到，当他经历到啊，他的认识神不再是黑字白纸上写的这个神了，他的神在他的里面。啊，好，那这是都是理论哈、啊，这个的这些方法呢，这个是好，这个还有、哎、快一个钟头，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段啊。那我试着在这个给你们的习题里面呢，有不同的文体啊。在你的讲义表丢掉，这最后那一行就是你们的 assignment， 是下次要每个人都要做的，每一题都要做的，啊，因为下个礼拜我们不能上课，所以你们有两个礼拜，啊，因为、很抱歉是我们的私人的原因，啊，因为女儿回来，她正好下午要走，是吧？所以就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这样。所以呢，给你们两个礼拜时间呢，可以做习题啊，做习题。好，各位呢，大家都来看这段经文啊，这是很容易、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试的，哦，是不是要上洗手间可以？好，再 break 一下，好，啊 ，break 一下，真的有人笑 ，sorry。所以你在接